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情人节哈，那么情人节应该讲一些跟夫妻有关、家庭有关的题目哈。那我想了很久，我就想说我有负担啊，谈谈大家夫妻都很关心的事情，就是教养儿女的事哈。所以我今天特别有一段感动呢，想分享这段经文。大家读了可能觉得这段经文很奇怪哈，但是这段经文是圣经中一段很重要有关教养儿女的经文。那我们一起从这个经文中来学习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主。主啊，若不是依靠你，主我们不能成事。主，我们求主你自己，今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讲话。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可能很奇怪，为什么牧师要选这个题目哈？其实我今天这个题目是我自己觉得对自己讲的哈，因为我跟我儿子这段时间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我很有感触啊，读的也触目惊心哈，很大的提醒。所以我想说趁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来看这一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呢就是在讲大卫王跟他的孩子之间的事情哈。但是要了解这一段13-14章呢，要在一个更大的架构，就是9-20章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大架构下来看这一段经文才看得懂哈。那么撒母耳记9-20章这一段大架构的主题呢，就是在讲大卫的灵性怎么样走一个下坡路的过程哈。那这个下坡路的过程呢，第一点呢，第一站哈，就是他灵性失败的第一站，就是他犯了罪哈。他自己呢与这个拔示巴奸淫，然后呢又谋杀了对他忠心耿耿的乌利亚哈。所以他大卫自己得罪上帝，这是他灵性他做完以后灵性走下坡路的第一站。那么但是这个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还继续的走下坡路哈。他灵性下坡路的第二站呢，就是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二站的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也希望从他这个灵性堕落的第二站呢，就是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上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着一个警醒的心哈。那么求主也透过大卫所犯的错误呢，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哈，警醒的人，特别是对罪哈，对自己的罪能够警醒。那么这段经文你刚刚读到的，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名字哈，是大卫的三个孩子，那不同的母亲生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暗嫩哈，暗嫩是老大，他是王位的继承人。那么另外提到一个是老三亚沙龙哈，据说老二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圣经没有多提到他。那么另外也提到一个叫做一个女孩子叫塔玛哈，她是这个亚沙龙的妹妹哈，与暗嫩老大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妹。那么塔玛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哈，她穿着公主所穿的美丽的彩衣，好漂亮的衣服，是一个爸爸手上的掌上明珠。而且呢，她知道她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外交上很有价值，因为可能有一天他的父亲会把他许配给邻邦的王子，好来巩固这个国家跟邻邦的关系哈。那么但是这个故事呢发生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提到暗嫩，13章第2节，好，我们可以把经文看到13章第2节，就是这个老大暗嫩呢为这个美貌的妹子哈忧急成病。我想大家可能会怀疑，到底 这个暗嫩对妹妹的爱是哪一种爱？好，是一个不变尾声的爱呢，还是一个只是一时的情欲热火？好，应该是哪一种？对，只是一个暂时的情欲，好，一时的激情。我记得这个我你就看到说暗嫩在这里装病，好，我就想到说，这个大学的时候我这个大二的时候有一次真的生病了哈，然后我就透露消息给我的副小组长哈，让他知道我是小组长哈，小组长生病了。那副小组长是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做古平哈。那么那时候呢我就很希望她来看我，结果果然呢她就来到这个男生宿舍哈，这个送个水果来看我，哦，心里很高兴哈，就知道说这个事可能慢慢会有希望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哈交往。但是呢，我那时候是真正的生病哈，不是装病的哈。那你看到这个暗嫩是很可恶的哈，他装病，然后呢借着妹妹来探望他，为他做饼的时候，伸手强力拉住了妹妹的手，而且用暴力呢来拉住她，还一面呢假装柔情的叫她说我妹妹，好，真的是很可恶。我想她嘛那时候一定很惊讶，不过她那时候还是强作镇定，好，她希望能够唤醒哥哥的良知，就对暗恋说我哥哥，这个哥哥其实意思说哥哥啊，你是应该是保护我的人，对不对？你应该是保护我的人，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你不可以做出这样的丑事，好，因为这样的丑事连一般以色列人都不会做的，你做这样的事就成了愚妄人。好，愚妄人，我们知道圣经中讲这个愚昧人还有愚妄人。愚昧人呢，就是你跟他讲你错了，他会很不高兴，好，他不想听，不过但是他不会害你，他就不理你。但是愚妄人呢，就是你跟他讲你错了，他不但是不高兴，而且他会怎样？他会恨你，甚至来害你。好，他说哥哥啊，你不要做愚妄人。好，那么箴言讲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你看这个暗嫩也藐视父亲，因为这时候情急之下，他马说你跟父亲讲，好，他把父亲搬出来，但是暗嫩也不理父亲，好，这时候他欲火攻心，什么理由都听不进去，真的是愚妄人。好，这样的人怎配成为王位的继承人？他是老大，好，是理当的继承人。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更恶劣的事还在后面，13章15节，事情之后呢，暗嫩呢极其恨他，好，开始由爱转恨。那么为什么暗嫩玷污他玛之后呢，对他由爱转恨？因为爱呢不等于情欲。好，暗嫩呢一时对他玛充满激情，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好，因为呢欲火攻心，好，情欲呢不是真爱，爱是愿意忍耐的，对不对？爱是不求历史满足，情欲是求历史的满足。爱呢应该是满有恩慈，好，不粗暴，情欲呢却是粗暴无理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情欲呢却只求自己的益处。假如你对一个人你感觉到总是不能等待，不能忍耐，那样的感觉就不是爱。我们需要向主求爱。情欲呢开始看起来好像真爱，但是当欲火发泄完毕，却带来自我的厌恶，带来恨恶。你看呢，当暗嫩他显出他的愚妄丑陋的面目之后呢，然而最糟糕的是竟然有一位目击证人在场，就是他的妹子。当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呢，就看到就想到自己的丑陋，自己的罪恶，他就很生气，他不能面对，所以呢他要把他开始恨他，他说你起来出去，赶他出去，他不要面对自己的丑陋， 他转而恨他。十三章十六节，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加重。”为什么他玛请求他不要把他赶出去呢？为什么赶他出去是更重的罪呢？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被强暴的女子呢，这个男子终要娶她，要以50色克勒的银子来赔赏给他的父亲，然后呢，要娶她终身为妻，不可休她，这是在生命记的规定。那么，但是你看到暗嫩呢，竟然把他赶出去，他被赶出去呢，这时候他玛太难过了，他就这个头蒙灰，把灰撒在头上，把衣服撕裂，头蒙灰衣撕裂，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你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表达伤心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把头蒙灰衣撕裂。然后呢，你可以想到当时他玛的心情，他被乱伦强暴之后又被遗弃，当然是受不了的痛苦难过羞辱，他心中感到何等大的凄凉跟绝望，所以他那里一面走一面哭。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不但是他的伤心，连路边的人似乎都被他的伤心给感染。而他的表现呢，就很像在以色列人的丧礼中间呢，当他们举行丧礼的时候，就是头蒙灰衣撕裂。他玛的前景是凄凉的，你想他原来是个公主，可以嫁给王子，可以呢对他父亲很有帮助，对国家有帮助，但是他现在失去了贞洁，等于对父亲对国家都没有用处了，也不会有人来娶他。那是一个在他那时代的所接受的观念，他不像现代的女子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原本做公主的一个快乐的世界呢，一下子就崩溃了，所以他哀悼自己，好像自己死了，而且按照当时的社会观念，他真的是死了。他孤孤单单的在亚沙龙，在他哥哥的家里度过他的余生，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更可悲的是十三章二十一节，请问他的父亲大卫王听到他女儿被玷污的事情，大卫王如何反应呢？他很生气，但是他有没有起来管教呢？他没有，他只是在那里生气。你看到大卫王作为一个君王跟父亲，竟然在这个事上保持沉默，没有起来处理，只是在那里生气而已。你想想看，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女儿受到这样的羞辱，岂不应该起来安慰她，保护她，抚平她受伤的心，看这是怎么办，而且起来惩罚、处理、管教这个老大所做的事情。即使这个老大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他也不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呢，你看到大卫做父亲的，他并不管教，他只是在那里生气，结果问题有没有消失呢？没有消失，问题反而更加的严重。我就想到，如果我在家中，我们三个孩子，如果老大犯错，我不处理，请问老二、老三会不会服气呢？他们一定不服气了，从此这个家里就开始有了积怨，有了麻烦。那么同样的，这里大卫他不管教老大，这个老三亚沙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也是很生气，他恨恶他的哥哥，他跟他哥哥怎样，不说好不说歹，意思是说他不跟他讲话，不讲好话，也不说坏话，就是保持距离，然后呢心里一直在等待机会要报复。这就是一个父亲不处理家里的问题，我们看到开始兄弟之间有积怨。这个老三亚沙龙，你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就等，十三章二十三节，两年后，当父亲跟哥哥暗嫩都在忙着世上的事情，宫廷好多的事情发生， 早就忘了他的妹妹塔玛的不幸，可是亚沙龙没有忘记，他在等待机会，终于机会到了。有一次宴席的时刻呢，他就杀了哥哥，然后逃亡到祖父那里去。这点附带讲一下，到祖父那里去，祖父会不会骂他？可能不会，祖父就安慰他，给他安慰。那么你可以看到他逃亡到祖父的家里，这个事情呢，大卫王非常的为他的老大伤心，他伤心了三年，为失去了老大。然后呢，最后呢，他终于接受事实，人死不能复生，他开始想念谁了？开始想念老三亚沙龙了。所以呢，他的将军约亚就看出来说，哇，王开始想念老三了，所以他就把亚沙龙带回来。但是带回来的时候呢，大卫说了一句话，告诉亚沙龙，14章24节，大卫却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所以大卫没有见他。然后呢，28节讲到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所以总共多少年父子没见面了？5年没有见面。当然那时候也没有用微信联络了，那么为什么当亚沙龙回来，他想念他，他却不跟他见面呢？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大卫心里还没预备好，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状况。好，他又想念这个儿子，但是呢，又知道他儿子所犯的错误是足以判死刑的，好，是违反律法的。那他又不愿意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采取什么方法？避不见面，冷战退缩。好，我想我们今天是情人节，鼓励大家如果有避不见面的，冷战退缩的，今天赶快和好，在主的面前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原谅。因为避不见面不解决问题，不是一个方法。你看到在这里亚沙龙呢，没有见到爸爸5年的时间。那么亚沙龙愿不愿意这样子耗下去呢？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这样耗下去。这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叫约亚来帮他缓和。他就去叫人放火烧了约亚的田，因为约亚不愿意来帮忙，因为他知道大卫王不愿意见他，结果他就放火烧了他的田。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亚沙龙的个性。然后他逼约亚来帮他讲情。这个亚沙龙，好，我们就附带提一下，亚沙龙其实在当时呢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袖。好，他是外表俊美，圣经记载他从脚底到头顶没有瑕疵。好，我们最近儿子常常叫我去带他去看医生，他那个长青春痘，希望买点药。这个我不知道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这个亚沙龙呢是从脚底到头顶没有瑕疵，而且他的头发非常的美，非常的好。他头发每年剪下来重2.3公斤，那么他是真的是一个领袖人才，有他爸爸的这个领袖魅力。但是呢，很不幸的，你可以看到这位有外貌什么高富帅有魅力的领袖呢，但是他的身份地位能力都不能掩盖他的品格的问题。他有任性的问题，他有这个，他去动手就烧了这个约亚的田，逼他来帮他跟爸爸讲情。结果约亚就去了帮他讲情。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是14章32节，这边讲到33节，约亚去见王，将这话告诉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 在这里亲嘴就代表怎样？和好了，这里爸爸就接纳了这个儿子，就和好了。但是请问亚撒龙是不是有真心的悔改认罪呢？没有，因为从三十二节他对约雅的话说你要让我去见王，我如果有罪怎样，就任凭王杀了我吧，表示他认为自己有没有罪，他没罪，他认为说这个是爸爸不处理，所以我怎样，我来带爸爸处理。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悔改，而大卫也没有去帮助他面对他的责任，好，他谋杀的罪的责任呢，那么就跟他和好。那么请问大卫这样做有没有真正的帮助了这个孩子？没有，反而害了他。你可以看到这一亲嘴，从此亚撒龙就处心积虑要叛变，好，造成大卫必须逃离首都，而且逃到约旦河外。最后呢，神破坏亚撒龙的计谋，亚撒龙很讽刺的呢，被他那个迷人的长发所害。他经过树林的时候，头发被绕在树枝上，人被悬挂在半空中，以至于呢被将军约雅用枪刺透。你可以看到大卫在管教上最大的失败呢，就是不管教，只会生气、冷战、逃避呢，却不去处理。如果当初在暗嫩犯错的时候，大卫起来处理，或许暗嫩可以避免被杀。如果当初亚撒龙犯错的时候呢，大卫可以去帮助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呢，或许也可以帮助亚撒龙避免被杀的悲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做父母的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会造成一个坏的结果跟影响。你看大卫不立刻管教，虽然免除了暂时的痛苦，却为他积蓄了更大更深的痛苦。所以我想这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对孩子的问题视而不见，见而不管，那么我们将会尝到苦果，而且拖延不处理的痛苦呢，比将来比立刻处理的痛苦呢要大上百倍。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大卫跟儿子的关系，我们看到他走灵性下坡路的原因，大卫的失败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要来这里有一个彼此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避免我们灵性走下坡路呢？有两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我们彼此勉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自己要远离罪恶，做一个远离罪恶的人。第二个呢，我们要起来帮助我们的儿女有一颗警醒的心，能够远离罪恶。第一个呢，我们要先常常警惕自己，离开罪恶。因为当我们在罪恶的中间的时候呢，我们会失去圣洁的能力，我们会失去战胜罪恶的能力，我们也会失去管教的能力。所以每一次当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就在问为什么大卫不起来管教，为什么呢？大卫为什么不管教？我想很多人的答案就是说什么，因为他自己觉得怎样，心中有愧，对不对？他想到他自己犯奸淫，他谋杀，他就觉得自己呢没有资格来管教，他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失败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得罪神失败的时候，我们失去圣洁的能力，我们会开始对于周围的事情我们好像就失去处理的能力。好，这是就是撒旦的诡计。好，撒旦心意就是要我们如此。但是请问呢，管教儿女最后是谁的责任？神最后要向谁来追讨？就向父母，对不对？向父母。所以呢，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要怎样，快快的认罪悔改。好，像大卫的祷告，求主好给我们一颗再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阿门。 能够在主面前得赦免，以至于我们有力量起来怎样做该做的事情。好，不要一直沉浸在那个失败的当中。好，我们要起来快快的承认罪。大卫这一点做得很好，他就立刻离开罪恶。好，然后呢真的是他离开他的失败，但是呢他没有警觉到他必须在这个时候他要起来处理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管教儿女是很不容易的，那种感觉就很像被刮两面皮。好，因为一方面想到我们自己实在有很多失败，好，亏欠我们也做得不好，好，然后又要看到孩子的恶不好，我们就觉得好累哦。好，有时候干脆就不去看这些问题。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必经的过程。我们一方面一生要面对自己的软弱，战战兢兢的在神面前，好，求主不断的刚强我们，给我们力量。一方面我们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失败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不但是自己能够走在圣洁的路上，也要起来帮助好我们的儿女周围的人走在圣洁的路上。我知道大罪人管小罪人真的不容易，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好，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情，好，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心情。而且呢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罪，好，因为如果我们不面对自己的罪呢，我们的错误会传给下一代的。好，你可以看到在暗嫩跟亚沙龙的身上，大卫就看到那个罪的重演。好，当大卫，其实大卫是很有爱心的父亲，暗嫩一生病，虽然是装病，父亲马上怎样去看他。好，大卫是有爱儿女的心。好，他非常的爱孩子，但是呢一旦他知道暗嫩这个事其实是欺骗他，如果大卫知道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也很生气，一方面很感慨，因为他自己也怎样也欺骗过。好，他欺骗，好，用谎言来谋杀了他的忠心的这个勇士。今天呢他也被儿子欺骗，他犯奸淫，儿子也犯奸淫，他谋杀，他的儿子也谋杀。中国人说有样学样，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就是孩子是学我们的，所以我们父母真是要警醒，好，快快离开我们手中的恶，好，丢弃这些恶行，求主帮我们过一个靠主喜悦的生活，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有一个好的榜样。好，不过感谢神，我们看圣经还是看到很多好的榜样。好，父亲有好榜样，儿子有好榜样，像大家最近读亚伯拉罕，好，亚伯拉罕不争，对不对？他跟侄儿罗德他不争，他把好的地方让给罗德，结果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怎样也不争。好，非利士人来跟他们争这个井水，亚伯拉罕三次都 让给这些非利士人。好，爸爸不争，儿子也不争。好，感谢主，我们也希望我们身上好的地方呢能够孩子看到，能够学习。好，所以第一个我想彼此勉励，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好，有一颗警醒的心，我们离开罪恶，罪很可怕，你不要小看它，它捆绑我们，让我们不自由，而且让我们犯罪，失去圣洁的能力，而且最后影响不光是我们自己，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掉了，更重要是影响了我们建立家庭，我们帮助人的能力。好，所以我们要恨恶罪。第二个呢，我们要教导儿女有警醒的心。好，不但我们自己有警醒的心，我们还要会教孩子也要有警醒的心，好，远离罪恶，那么追求公义，不要犯像大卫所犯的错误。好，通常我们在管教孩子上都是一个就是不管，好，一个就是管得太厉害了，过头了，这两个都不对。好，我们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好，按照圣经的原则呢来管教孩子。我们管教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罚，也不是为了发自己的脾气，或者要孩子满足我自己的期待欲望，强逼孩子达到我们的目标，这都不是我们孩子管教的一些动机或目的。我们管教呢乃是希望他们被建造，被成全，能够成为有主的样式，被主使用的人。阿们，这是我们管教的目的。 那么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在发脾气的时候去管教，要静下来想清楚。常常我觉得我们父母需要祷告，想想看怎么跟孩子来讲他的问题，求神给我们智慧。那么最好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六章四节，腓立比书六章四节在最后这个经文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照着主的教训跟照着主的警戒，这个教训英文翻成 discipline， 就是按照主管教孩子的原则来管教他。警戒呢翻成 instruction， 就是按照主的话来管教他。也就是说我们要教导孩子，第一个明白主的话，认识主的话，特别明白十诫、登山宝训，这些内容我们从黄牧师那边去年听到的这些内容要重复的来跟孩子分享，让孩子知道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神是有界限的，帮助他画出一个圣洁生活的界限，那我们自己也谨守这些界限。感谢主，现在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的主任 Scott Lilly 他现在在青少年的团契里来带领青少年每一天读两章圣经，然后带着他们准备在未来这段时间把圣经走过一遍。那么也鼓励如果你有青少年的孩子可以赶快借机加入这个时候，借着这个Scott Lilly 的努力，也借着青年团契、青少年团契的彼此的大家一起的激励，让他们能够年轻的时候好好的读神的话。第一个，孩子需要明白神的话。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教导主的教训，不论我们这个行走在路上，我们在家里，我们躺卧，我们起来，都要跟孩子传讲。那么当然最主要传讲神的话的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并不是只是放在青少年团契，我们要带领孩子能够从小来读神的话。第二个呢，我们要按照主的原则来管教，来教导他们，学习责任感。这一点上面我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到教会图书馆来借书，里面有很多好书，或者上这个张小聪弟兄、张琴姐妹他们开的这个亲子教育的课程，教导怎么样来管教儿女，我们都很需要学习的，特别是爸爸。我觉得做爸爸常常以为说我们最不需要学习，管教太容易了，棍子拿起来就好了，绝对不是如此。其实我们最需要读这些书，我自己读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提醒，特别是看到大卫的故事，我就特别赶快再去拿一本书来看。那么教导孩子学习责任感，学习从小知道主的原则。我就分享一个原则，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要让孩子认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帮助孩子从小就明白这个种什么收什么的道理，做错事一定要有后果。孩子小的时候教导孩子有用这个 小的时候的管教方法，大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有青少年的时候的管教方法。千万不要宠孩子舍不得管教，将来成为一个小霸王，甚至成为一个愚妄人安嫩，或者是成为一个任性的亚沙龙，将来我们就会后悔。在父母管教上，生命一定要夫妻要同心，要常常可以交通，定出原则，夫妻一定要一起来遵守，好让孩子能够学会这个责任感。为这一个题目，我特别问了一下我的儿子，我说如果你是大卫王的话，你会怎么处置暗嫩跟亚沙龙？好，我想听听看他怎么讲。不过他说爸爸好，他应该受审判，那么这个而且不能担任王位的继承人。我说哇很好，就是因为我希望他自己记得，我们如果得罪神是有结果的。那么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就是说在管教事上我常常问说，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是谁的责任？ 我的责任我要负起责任，如果孩子的责任我希望他负起他的责任。好，那么教导出敬畏神的儿女。好，我想大卫呢，当他年纪老的时候，他想到这个三个孩子的时候，他想到他没有好好的管教，那个结果是很痛苦的。他失去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你看到他就禁食七天躺在地上，难过得不得了。当他失去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呢，他为他悲哀三年之久。当他失去第三个儿子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儿啊，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为你死，我儿啊亚撒龙。何等的痛苦，他的心被刺透。我想他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手上天上有三颗星，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三颗美丽的星星，他看着一个一颗一颗一颗的掉落在地上的垃圾桶里，那是何等的难过。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都是罪人，好，我们都是，有软弱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警醒自己离开罪恶，能够有圣洁的力量。第二个呢，帮助我们看到孩子的罪，我们要起来帮助他离开这些恶，能够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你看到最后总结一下，大卫经过这个属灵的下坡路，自己的罪，管教的失败，当他跌到最后看到三个儿子死去的时候呢，他的灵性，他的痛苦到最大的时候，其实他的灵性也是开始成长的时候。你看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写末了的话，他说他的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磐石，他说我期待看到那个以公义治理人民的王，他必要像日光的清晨出现。他知道他一生他不是那个完美的王，他期待一位完美的王出现，好像日光的清晨，清晨的日光。那么这个他没有看到，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好，乃要得着生命的光。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是一样有大卫的心情，我们不完美，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感谢主，我们有真光可以跟随，而那真光已经来到，好，我们就是来跟随这个光，他照亮我们，公义的王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一生不完美，但是靠着主，神的拯救一定会临到。我们都不完全，我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不会是最后一个错误，但是我们犯错了就去神面前承认，求主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然后我们重新来过，靠主永远有恩典，因为公义的王已经来到。我们今天行在主的光中，得怜悯，得帮助，我们彼此勉励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的故事，主心里真的是胆战心惊，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主啊，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真是警醒，远离自己的罪，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帮助儿女，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一起来走这个圣洁的道路。你使用我们，主耶稣，你是那个大光，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转回》。我们请起立，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今天跌倒， 恳求你扶起引导，天魔人我偏心，容我刚毅，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归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像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因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愿，我们将我们的心愿都向你陈明。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
现在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参加主日崇拜的朋友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先看照片，这是这个字怎么念呢？陈生坛，还好我认识他。陈生坛是约书亚团契的，在不在我们当中？好，欢迎。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小道消息，昨天孩子在回家的路上问爸爸妈妈，我们下个礼拜六还可不可以再去团契。我想这是约书亚团契做的感谢主的地方。好，今天照片好像只有一张，如果您今天没有被我们招待的同工们认识到您是第一次来的话呢，如果您愿意麻烦你站起来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先请看你们中间左边的钢琴这一侧，然后中间左边，你们中间的右边，我们最右边。好像今天都没有特别多第一次来的，请弟兄姐妹记住，我们2月28号是福音主日，从现在开始祷告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能够在那一天邀请他来。今天张维康长老对我们3月份开始的崇拜有一些特别的报告，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代表教会向弟兄姐妹报告一下有关我们马上要开始的这个停车场的新建的工程，那目前进展的情况跟我们有关我们崇拜的事工，我们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我们如何配搭这样的一个停车场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崇拜可以在礼拜天的主日能够进行。首先我想我有几张这个PowerPoint slide 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首先我们预计的工程的施工时期是在3月份到5月份这段的时间， 因为我们目前的同工们还正在跟 Johns Creek 这个 City 正在进行这个有关我们的这个 permit 这个construction 的 permit 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没有确切的开工的时间，但是我们会一旦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和弟兄姐妹们报告。但是我们预计的时间是从三月到五月份，然后我们在2月28号会跟同弟兄姐妹们有进一步的报告。如果施工时期会开始往后延后一两个礼拜，我们很可能还会继续开始两堂的崇拜也许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测试一下我们目前的安排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很顺利的参加早上跟下午的中文崇拜。那我们在整个安排的过程当中，在过去一两个月，当弟兄姐妹你们把你们的这个 survey 的这个东西回管以后，我们做一些安排的原则，基本上在我们现有有限的停车位置上面，我们尽量减少我们的车辆的进出。第二个，避免我们在现有的所有的礼拜天的崇拜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跟动。第三个就是简化，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简化我们所有的聚会的形式，好让这个施工能够顺利的能够进行。下一张，下一张 slide。下面主要看到的是有关我们的聚会呢，在早上跟下午两堂聚会。原先我们有这个考量下午为了顾念中间黄牧师在这段时间当中一共有6次要和我们分享信息那我们顾念黄牧师是不是会太过辛劳，所以本来我们考量下午是用这个video 的方式，但是黄牧师坚持要让弟兄姐妹们下午能够听到跟早堂一样的信息，所以我们早堂跟下午堂都是同一位讲员有人在这里为弟兄姐妹就同工在这里为弟兄姐妹分享信息。那在两堂的中间我请邀请弟兄姐妹们在这段时间不要打扰牧师，牧师从11:30到下午2:30讲到的时间，我们让牧师有时间吃饭，让牧师有时间做一点休息。那就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会请牧师回到他办公室去我们会有特别有同工这个照顾牧师，让他牧师跟师母他们可以休息。那这是另外这个主日的课程安排，我们主日学基本上简化成3个课程，主要是对慕道的朋友，同时也对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所安排的课程，包括我们的福音班、永生之路和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由齐牧师和师母来为我们代课。另外弟兄姐妹们想在这段时间有继续学习的，礼拜三晚上我们依然是有神学的课程会为弟兄姐妹们安排。下一章。那在所有停车的安排当中，请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目前收回到有90部的车子可以移到下午来参加聚会。那换句话说，我们大概有150到180人左右会参加下午的聚会。在这个地方再次邀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可以方便的话，可以跟你邻近周围有弟兄姐妹们住得很近，你们可以同车前往进出。邀请你们能够尽量跟教会配合，能够同车来教会参加崇拜。另外一个提供给弟兄姐妹的选择是，如果你们家里有青少年他们已经年纪已经相当大的话，在这个高中时期，他们如果可以来参加早上的这个崇拜的青少年的崇拜，他们也许可以由其他的弟兄姐妹帮你带到教会来参加崇拜，而你自己本身可以来也参加下午的崇拜。这是提供给弟兄姐妹们的一点的建议，如果你们可以跟教会配搭。我们在中午餐，午餐在这段时间我们不提供任何的午餐，我们只有少量的同工，因为我们要在教会从早上9:00一直到下午4:00，所以我们只提供少量是有需要的同工，我们会准备一些简单的午餐、汉堡之类来提供，这些减少我们进出的车辆来提供给这些弟兄姐妹。下午崇拜我们现在正在安排诗班的这个敬拜，也许诗班不会像早堂这么多人，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诗班现在替肥弟兄正在在进行邀请的这个当中。那同时这是我们大概目前跟我们相关聚会的一个时刻表，最主要第一行你们看到是下午我们聚会时间从2:30到3:45，我们没有采用2:00，是因为主要我们有下午 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做诗班的练习。同时我们有六个礼拜我们有预查的时间，我们需要给预查预留足够的时间，所以我们决定从2:30开始聚会。另外早堂的诗班我们、他们还要为下一个礼拜的崇拜进行预备，所以目前我们正在跟、帮他们寻找、这个练习的时间，因为我们的青少年、这个 orchestra 他们也常常要占用空间、来做这样的练习。因为下午聚拜的这个聚会的时间从2:30到3:45，也跟弟兄姐妹透露一下，不要忘记这个后面的时间、是没有其他任何的聚会。所以经常黄牧师在早上聚会的时候会看手表、他的这个讲台会短一点，所以鼓励你们下午来、如果下午来的话你们就知道牧师要讲到6:00的话大概都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欢迎我们弟兄姐妹能跟教会尽量配搭，我们一起来度过这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在教会里有美好一个建造。那我报告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默祷后散会。请新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们能够或弟兄姐妹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特别的专人为你介绍我们的教会。